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60集。几天之后，清晨，黄夏刚刚起床，警卫员就来报告道：“政委来了。”黄夏的脸微微一红，感觉有些火辣辣的，精心梳理了一下头发，才出门去见项羽。项羽背上背着一支步枪，腰上挂着一把驳壳枪和一把弯刀，背着背包，看样子要远行一样。
你，
黄夏有些惊讶，
你准备到哪里去？
回家。项羽冷静地道。
回家？你经过组织上批准了没有？
黄夏惊讶地道。我去找过团长，团长说上级暂时没有新的命令下来，现在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，我们取得了胜利，我得把凤凰山的兄弟们带回家。项羽斩钉截铁地道。
你回来肯定要受到处分。
黄夏担心地道。项羽沉默。
你不怕被处分吗？
黄夏又问了句。凤凰山的兄弟，就你和我还活着，兄弟们都是为了打鬼子而牺牲的，只要能送他们回家，一个处分算什么？项羽说。黄夏点了点头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最多3个月我就回来了。项羽想了想道。黄夏道，你回去吧，其实我也想我妹妹了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，还有向风牺牲了，妹妹一定会很难过。他转过身去，眼眶之中的泪水忽然就涌了上来。项羽笑了笑，现在鬼子已经投降了，全国人民都将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你应该笑还哭什么？一边说一边向黄夏挥了挥手，大踏步而去。黄夏目送着他伟岸的身体消失在初升的太阳之中。一个月以后，凤凰县王家沟，黄冬儿站在村头的大树底下，痴痴地眺望着远方。他在等待，自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天天站在这棵树下等待，等待一个爱他，他也深深爱着的男人回来。几十天过去了，但是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夕阳落山了，最后的余晖淡淡地抹在大地上，一阵冷风卷过来，卷起漫天的落叶飞舞。他今天不会回来了。黄冬儿淡淡地笑了，他拿起靠在树边的拐杖转身回家，但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他的心忽然一震，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正急匆匆地走了过来。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，虽然很远看不清楚，但他的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那个身影更近了，黄冬儿的心跳得更快，他也看清楚了，没错，是他，那个自己朝思夜想的人。他低下了头，眼眶之中的泪水忽然就涌了出来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。
向风。
项羽走得很快，心却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住，喘不过气来。他已经看到了黄冬儿，可是自己该如何对他说起呢？更近了，
旋风呢？旋风怎么不在？六姨呢？
项羽的目光忽然落在黄冬儿的身上，她穿着白色的裙子，左边的脚踝以下都没有了，仿佛一把尖刀一般刺进了他的心。
向风。
黄冬儿泪流满面，深情地呼唤着，她忘记了自己只有一只脚，想扑过去，人也立刻就开始往地下摔倒。项羽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把她拦腰抱住，本来是想把她扶起来推开的，但是他感觉她的断脚碰在自己的大腿上，那么冰凉，那么绝望。项羽忽然把他搂得更紧，低吼了一声，
老子回来了，
嘴对着他的嘴狠狠地吻了下去。那一刻，天不在，地也不在，所有的痛苦烦恼统统不在， 唯一还有的就是幸福，那是一个欢乐和激情燃烧的夜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项羽摇醒了他怀里甜甜入睡的黄冬儿。
我们走。
黄冬儿甜甜的道。
去哪里？
项羽道。
山里，找一个地方修几间竹楼，老子打猎，你煮饭。
项羽在收拾东西，黄冬儿坐在床边甜甜的笑。
从今天起，老子的脚就是你的脚，你的命就是老子的命。
项羽背着黄冬儿到了野狼坡，先用弯刀砍了竹子，修了几间竹楼，然后在竹楼边挖了两个墓，一个埋葬的是凤凰山的兄弟们，另一个埋葬的是项峰，并在坟墓前栽了几棵樱花树。黄冬儿坐在项羽的身边问他，
你把兄弟们都带回来了？
项羽点了点头，
兄弟们一起战斗，他们死了，老子自然不能抛弃他们。
黄冬儿望着项峰的骨骸和头发，
这个是他的？
项羽心中一疼，低声说了句，
是。
黄冬儿伤感地道，
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好男儿。
项羽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怀表递给黄冬儿，
这是一个好兄弟送给我们的。
黄冬儿浑身剧烈的一震，这不是冉志高的怀表吗？怎么在他的手中？项羽默然，黄冬儿慢慢平静下来，
他的人呢？
项羽把目光移开，缓缓地道，
他是十七军战士，在中条山和日本鬼子战斗之后，部队被打散，他组织残余部队，最后发展成一个决死团，他是团长。后来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，决死团和凤凰山弯刀营的兄弟全部牺牲在阵地之中，只有我被弹片震昏迷之后活了下来。
黄冬儿眼眶之中泪水又涌了出来。
你把他带回来了吗？
项羽点了点头，
他和兄弟们在一起，因为他也是凤凰山之人，这是他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。
黄冬儿抚摸着那块怀表，泪如雨下。项羽把他搂在怀里说，
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，现在不需要打仗了，我们还活着，我们要幸福，要快乐，否则他们的血不是白白的流了吗？
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几年之后，一个深夜，项羽被竹楼外猎狗的低吠声惊醒，他一跃而起，黄冬儿也惊醒了，惊讶地道，
是不是土匪来了？
原来国共三年内战结束之后，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，但是凤凰山中却有一些残余的国军士兵，他们依仗手中的武器和凤凰山的险要地形占山为王，他们的大本营还是曾经的飞虎峰。项羽在山中打猎，知道有这么一股土匪，他不想让黄冬儿担心，没有告诉黄冬儿，只是在竹楼下挖了一个藏身的地窖，养了一条猎狗，平时打猎的范围也近了很多，但黄冬儿还是隐隐约约知道了些什么。
日本鬼子老子都不怕，还怕几个土匪？
项羽把黄冬儿搀扶入地窖，拿起步枪、弯刀、驳壳枪，昂首阔步走出门，挡在距离家门口几十米远的小路上。一群土匪蜂拥而来，手中高举着火把，他们很少在野狼坡一带活动，居然不知道这里住着一家猎人。
打猎的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拿出来给兄弟们填饱肚子，否则别怪兄弟们不客气，把你活剥了烤肉吃。
土匪头子王八子气势汹汹地喝道。项羽肩上扛着步枪，腰上挂着弯刀，他说，
兄弟们，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，还当什么土匪？好好回家过日子吧。
什么狗屁太平盛世，有钱有人就是王。
土匪们自然不听项羽的劝告。 项羽用手一指地上用石灰画出的一道白线，冷冷地道：老子不管你们要当土匪还是良民，不过白线以内是老子的地盘，敢进来者死。原来项羽早就用石灰画了一道白线，土匪们哈哈大笑，他们以为项羽疯了，他一个人能有多大能耐？王二八子歪着脑袋：
老子就是要走进来看看，会不会少了个卵蛋。
一个土匪一步就跨进了白线以内，也就在那一瞬间，项羽着地一滚，人已经滚到小土匪面前，腰上的弯刀挥出，咔嚓，这个土匪的一条胳膊被砍了下来。众土匪大吃一惊，刷刷刷，项羽的人如风一般来去，弯刀如电一般闪掠，所到之处胳膊横飞，土匪立刻连滚带爬，乱成一团。混乱之中，项羽躲在一棵树后面，拔出驳壳枪，砰砰两枪就打中了两个土匪，一声大吼：
听好了，不怕死的就上来，怕死的就给老子滚得远远的。兄弟们，干掉这个愣小子！
王八子气急败坏地吼道。项羽不慌不忙地把驳壳枪往腰上一插，抓起步枪，探出头看了看，吼道：
听好了，你这个杂种，再不给老子滚远点，老子一枪打爆你的狗头！
王八子摸了摸脑袋，大胆地抬起头，喝道：
兄弟们别怕，老子的头不还好好的？
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，项羽扣动了扳机，子弹从王八子的脑袋正中穿过，腾起一片血雾，人也一歪倒在地上，其余的土匪顿时抱头鼠窜。忽然树林之中枪声大作，然后是一声声怒喝：
我们是剿匪队的，缴枪不杀。
有几个土匪乖乖缴枪投降，有几个则被打死在地。
你是什么人？
剿匪队从树林之中钻出来，远远地向项羽喊话：
老子是山里的猎人。
项羽吼道：
你叫什么名字？
剿匪队的继续喊话：
老子叫项峰。
项羽吼道：
项峰，你给姑奶奶滚出来！
剿匪队之中传来一个悲愤惊喜的女人声音，然后一个人跑了过来，后面跟着一大群人，手里晃动着手电筒。项羽一惊，这不是黄夏吗？他怎么到这里来了？
姐姐，是姐姐吗？我是冬儿。
黄冬儿扑到门口大声呼唤，原来她一直躲在地窖口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她太担心项羽的安危了。忽然听到姐姐的声音，能不激动万分吗？
妹妹，姐姐。
黄夏从项羽身边扑过去，直扑到黄冬儿身边，姐妹俩搂抱在一起，失声痛哭。项羽默默地站在两人身边：
项峰，快点拿凳子给姐姐坐。
黄冬儿从黄夏的肩膀上抬起头，对项羽喊道。项羽走进屋里，拿出了两个竹凳，一个放在黄冬儿身后，一个放在黄夏身边。黄夏狠狠地瞪了项羽一眼，项羽避开他的目光，搀扶住黄冬儿，让他慢慢坐下。这个时候黄夏才看见了妹妹的脚，
她的左脚没有了呀。妹妹，你的脚。
黄夏蹲在妹妹的面前，一把抓起她的左脚。
你们到前线打日本鬼子之后不久，日本飞机轰炸凤凰县城被炸没了，旋风也是在那次死的，之后六姨也病走了。
黄冬儿淡淡的道。
妹妹，这么多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黄夏忽然明白了一切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黄夏本来可以做更高级别的官员，但是他选择了回凤凰县城担任县长。他回到县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妹妹黄冬儿，结果妹妹不在， 她是从邻居口中得知她和丈夫一起搬走了。那个丈夫应该是项羽。那个时候她恨项羽，甚至有些恨妹妹黄冬儿。项羽为什么会和妹妹在一起？黄夏想了很多个理由，但是她没有想到是妹妹残疾了，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，而项羽不忍心她再伤心难过，才冒充了项峰。这个时候她不恨项羽了，甚至她觉得如果是自己也有可能这么做，牺牲自己让亲人幸福。这个晚上，剿匪队的士兵们睡在屋外，黄冬儿和黄夏睡在一张床上，姐妹俩说了一晚上的话。项羽和猎狗在另一个房间里坐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黄夏带领队伍继续剿匪，项羽送黄夏出门的时候说了句：黄县长，你派几个人在这里照顾冬儿，我去帮你剿匪。
不行，
黄夏断然拒绝，你好好照顾我妹妹。项羽点了点头。几个月以后，黄夏把凤凰山的土匪剿灭得干干净净。冬天的时候，黄冬儿病了，一天一天消瘦，项羽要把他送进城里医治，他抓住项羽的手不同意。项羽从城里请来大夫开了药，也从山里挖了草药，但黄冬儿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。项羽不知道黄冬儿总是偷偷地把药倒掉。冬天最冷的时候，黄冬儿躺在项羽的怀里，望着他的脸出神地看，项羽只是把他搂得更紧。
吻我一下，
黄冬儿柔柔地笑，低声地说，脸庞上忽然飞起红云，像一个少女一般羞涩。项羽双手捧着他的脸，深情地吻他。
你究竟是项峰还是项羽？
黄冬儿从他的长吻之中挣扎出来，平静地问。项羽沉默。
你不用回答了，无论你是项峰还是项羽，都是一个好男人，都是我的好丈夫。
黄冬儿安详地闭上眼睛。
冬儿，冬儿。
项羽轻轻地摇晃着他的身体，他没有反应。
冬儿！
项羽发出一声长吼，他知道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自己。项羽把黄冬儿和项峰埋在一起。春天的时候，坟头上长满了青草，坟墓旁边的樱花树也开满了鲜艳的樱花。项羽站在樱花树边，看着哥哥和嫂子的坟墓，默默地想，我不会离开你们，我会永远地陪伴着你们。有风轻轻地吹了过来，风中有脚步声。项羽转过身，只见路的尽头有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过来，那是一个长发飘扬的年轻女人，有一张甜美的笑脸。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，《最后的战士》就为您全部演播完毕了。《最后的战士》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